圣经打开。今天我们来思想免费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我们今天一同来看十七节跟十八节。也许其实大家在读新约的时候的话，这份的经文有些时候的话，耶稣也常常说，我们也常常来听到。但我们今天就花一段时间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其实是有关这个建造的根基。我们今天主题是教会建造的根基但是不单单是教会，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在建造。建造的根基如何，会影响到我们将来能不能就是说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看到这个做工的果效，你心里都能够有满足那其实跟你的根基都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把路加福音第二十章打开我们从十七节一同看到十八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来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将人所弃的石头已做房角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今天这段经文有点严肃不过今天的话就是进入九月份教会的话，我们是在九月份开始的，在2009年的9月4号第一个主日的话，我们开始所以其实今年的话，教会九周年就是现在已经是九周年，那其实进入到第十年所以其实在这过往的当中的话，我们今年所领受的一项新的季节，有新的恩膏那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都一直在跟弟兄姐妹，我们反复在思想什么样是一个新的季节。其实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天，你都在进入到新的季节里面。问大家承认不承认只不过是你愿意不愿意朝这方面去思想。每一天其实在主里头都是新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我们可以领受到神新的那个恩典，除非你不想要，或者除非你不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当我们每天的话，当中神要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季节，那最重要的话是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今天很多人聚集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在回应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但很多时候耶稣的话在回应人生命当中需要的时候，不但能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更重要是说你现在的问题的解决能够进入到一个生命新的那个季节，能够让神的祝福从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你将来会少一点新的问题。但很多人的话，我们其实的话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有啥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但其实人生很多问题的产生有一些根本性的事情在那里。如果我们今天比如说你头疼，对不对你看看医生，那也许说你是伤风感冒，对不对？但如果你长久头疼的话，你每一次都吃伤风感冒的药的话，我相信是不对症，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重复的在遇到一些问题的话，表面上也许问题不同，但是根本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不懂，我们有没有去深刻的去思想？换句话说，我们要进入到新的季节，除非你愿意离开旧，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跟主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旧的季节一定要让他生命当中让他完全过去，我们才可能进入到新的神的那个命定里面。进入到新的季节，神一定有新的恩膏。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在思想教会我们这十年所走过的，我们也跌跌撞撞，对不对？这些其他教会遇到的问题，其实我们都遇到，甚至我们遇到其他教没有遇到的问题。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我们如果要继续再往前走的话，一定是要忘记背后，要努力的面前。弟兄姐妹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神希望我们能够走得长走得远，我们能够走得深走得广，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远超我们人心你可以测度的。但其实在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有许多新事业，我们是需要被神不断来挑战的。所以今天的话，当我们思想建造的根基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常常要问自己，至少有两个问题我们要常常把它翻起来，我们跟这节经文都是有关系的。因为耶稣说的话，匠人所弃的石头今天已经被立在这个立过房角头块的石头了。耶稣在问这些问他的人， 反问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有读经，我们每天都要来到神面前在领受，我们也都在安静等候。当神给我们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耶稣在挑战我们这个问题一样，我们能够常常起来问这个意思，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问他们什么问题呢？叫做匠人所砌的这个石头的话，已经成为房角头块的石头。耶稣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从这句话里面的话，我觉得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选择的根基到底是什么？耶稣把一件事实放在门前，放在大家的面前，匠人经过选择的，盖房子的人经过选择的，他选了那个根基，他选择他自己的根基。换句话说，匠人自己盖房子时候所选的根基，实际上不是神所看重的那一块。然后神也在盖房子，神盖房子所选择的根基，正是匠人所丢弃的那一块。表面上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对不对？但匠人到底丢弃的是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句经文里头至少提了三件事情。耶稣所要表达的这件事情，匠人所丢弃那个重要的那个石头到底是啥？人所看不重要的，神却看为重要的那块石头到底是啥？耶稣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教会的房角石就是基督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人生里无论在建造什么，我们所有的建造的根基都跟耶稣有关。教会的事工是这样，刚才一凯也谈到，其实最近我们都一直都在为这些事情，我们都在祷告啊。因为那个教会是他认识的啊，那个牧师是我认识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一直在祷告。但弟兄姐妹们，教会分裂最难受的是谁？我相信还不在乎当事人，不在乎这些受伤的群体，也不在乎那个小牧人。教会有伤，最难的是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到底在选择啥？我们丢弃了一些的东西，对不对？你每个的这个一个表达出来的时候的话，我们背后都有一个选择。我们所讲出来的话，背后已经丢弃了一些的东西。服事是这样子，我们在家里头，当我们两个人不对付的时候的话，对不对？当你心里头说你是怎么搞的，哎，我们说你是怎么搞的这句话出来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丢弃一些的东西？你觉得他那样是乱搞，对不对？你把他锁住的这东西定义说应该丢弃的那些，你是怎么搞的，对不对？已经把他丢掉了，他所有的他辛辛苦苦的努力在你面前砰一下子全部都没了。我们都在做选择，匠人所丢弃的石头，今日神选择做房角头块的石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房角石，是我们家庭的房角石，事业的房角石。请问我们愿不愿意接纳这个观点？但这句话的第二个含义的话是，可惜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却弃绝了耶稣，甚至到一个地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边所讲到的弃绝，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远离，是一个行动的远离，其实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远离，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藐视，是心理的一个放弃，是心里一个最深的那个拒绝。其实这岂不是也是最伤人的，对不对？我们常常我们看不起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心里其实已经把它丢弃。这种丢弃的话，哎，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今天弟兄姐妹们，匠人所丢弃的石头，人愿弃耶稣， 今天人会愿去赌，这是人的一个本性，人想自己要做大，人从来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之上真的有一个人是我需要敬畏。所以当我们人心自我膨胀的时候的话，才会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他的这个罪由我跟我的子孙来负责。我们自己跌倒就算了，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子孙都牵进来。但就是这个罪及到三代到四代，那种影响是会到我们的子孙的身上。当我们人的心不够敬畏神的时候的话，想想我们的孩子他会敬畏神吗？我们的孩子的孩子他会敬畏神吗？今天弟兄姐妹，匠人所丢弃的石头，今日做绑脚头块的石头。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弃绝了神所命定的。耶稣不是说过那个比喻吗？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家主要出去旅游的时候的话，就把这个产业交给仆人暂时管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主人的话屡次差遣仆人回来，要看这样一个这个在产业的就是这样一个维护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那些仆人的话心想，家主在那太远了，已经天高皇帝远了，管不着了，所以一次两次三次就把这些的仆人都杀了杀了杀了。到最后的话，家主说，那我仆人差遣去不管用嘛，那就让我的儿子亲自去一下。结果儿子来的时候的话，那些仆人心发动了，哎呀，就把儿子干脆也就把他灭了算了。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劳永逸就把这些事情就解决了。人心我们常常得罪神的话，不知不觉已经被这个环境所影响。这个就是这句话的第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的话，他这边讲到教会的房角石是耶稣。第二件事情讲到神所拣选的那个以色列民竟然弃绝了耶稣。为什么会弃绝耶稣呢？这边讲到的第三个原因，人要弃绝耶稣的话，没有因为别的，只因为人所谓的我们人的心已经被这个世俗化所影响，世俗进入了教会，人才会有纷争。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教会当中每个人都敬畏神的话，纷争的事不大容易。今天如果一个家真的是有一个头的话，这个头不需要说什么，只要你往那边一站，你的眼睛往那边一看，所有的纷争都要安静下来的嘛。今天听了大家是不是？我问大家，你们在家怎么管孩子啊？就请问你的眼睛给孩子看一看，孩子能够安静下来吗？很难的哈。那是因为你的权柄还不够。真的有权柄的话，你一看你不需要说啥，他都安静下来。阿们。真的，如果教会的房角石是神的话，真的大家都用这句话我们来衡量的时候，请问这个架吵得起来吗？求神再次来帮助我们。世俗化进入到教会之后的话，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我觉得中文的这个翻译蛮好，叫做匠人所弃的石头。原文的话，英文的话，其实或者说原文的话，就是一个 builder， 就是一个中性的这个名词。中文的这个匠，中文的匠人啊，这个不是匠人的匠，这个工匠的匠。匠人所丢弃的石头，任何事情，只要叫做匠的话，好像那个意思就有点啊，就是普遍化的那个意思啊。那个，如果啊，就是说这个啊，中文另外一个字跟匠有关系，就是匠气，对不对？匠气相对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灵气，对不对？灵气要没有的话，所有这些事情都变成有匠气。匠气的意思的话，就是随波逐流的。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原文的话，这个建造这个意思的话，哦，可都没有这个字的话，其实如果在国度新移民里头的话，我们专门对可都没有这个字的话，我们有很深的一个学习。在圣经的原文里头的话，神希望我们建造的时候的话，这至少有两个方面非常主要的意思。第一个，当然建造的话就是要盖房子，对不对？
所以这个盖房子建造的话，这边讲到这句话哦，可多米的话，这个建造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话是从最基础的那个地方开始来建造，所以这个根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做动词的第一个方面的意思。作为动词的第二个方面的意思，不单单只是建造，你在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建造有关系的话，就后期的这个工程的后期的过那个还有几个相关的那个意思。那个讲到的话，你要复建，你要重建，你还要修复。意思的话就是说，当你这个根基上面有问题的时候的话，如果你的房子住了十年的话，请问你不要常常需要不要修修补补？有些时候甚至根基很多东西你还要再重新再弄一下。所以一个建造的话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意思。希腊文在用建造这个字的时候的话，保罗的话或者是耶稣他的这些使徒他们在选这些用字的时候的话都非常的精准的，里头包含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从建造这两个动词所引申出来的话，至少还有三个方面是在隐喻。当你提到这个建造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设立的，生命的起头是神所设立的，那个起源是来自于神，然后设立之后的话，神也在建立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建造的这个过程。第二个方面，神怎么样建立我们的过程呢？其实最重要的这个字隐藏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意思，它是促使我们每个人可以在基督的智慧当中成长，这跟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个基督是根基是非常有关系的。oikodomio 这个字的话，真的在圣经里头这个含义，它是促使我们每个人在基督的智慧当中要成长，包括我们需要对主的爱慕，我们需要有像主一样的生命，要有慈悲宽容的心，要有良善的德性，更重要我们要学习过圣洁的生活，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享受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福分。所以你看看这个建造的话，从这个根基开始有一个过程，他希望我们通过对主的爱慕，让我们与主来联合，让主的生命可以进入到我的生命里头，主慈悲饶恕的这样一个生命，他的良善的这些品性，圣洁的这样一个生命可以与我的生命有份。这是整个建造最重要的。如果根基有问题，我们要修复根基，如果我们周围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损坏的话，我们要把它给修复，这样子第三个方面我们每个人才可以在智慧和敬虔当中每天都可以成长。这是一个新的季节，请问大家对自己将来这个新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更深的渴慕？我真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降气，一个对比就是灵气。我们每个人当我们领受信主，我们领受圣灵之后的话，每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跟主耶稣说你里头非常的有灵气的，阿们。我们每个人里头是有灵气的，是可以跟这个世上可以迥然不同的反应，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但为什么每个人做出来都有降气呢？为什么跟世上没什么两样呢？都熟了，教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很熟，对不对？哎，别人讲我们也讲噻，别人追求我们也追求噻，对不对？别人什么反应我们也怎么反应，真的太熟了，跟主要说我们就太熟了。神不要让我们有降气，神要让我们恢复里头这个灵气，我们要过属灵的生活，阿们。对主的这个渴慕，让神的话再次来开启我们吧。今天当我们神的这个灵气要从里头出来的话，离不开神的话，阿们。神的话是我们里头这个根基，一人的根基若毁坏，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只不过跟草上的花跟外面的这些的草，其实一夜的枯，一夜的那个所谓的荣耀就罢了，马上就枯干了，马上就陷入所有的这些挣扎里头。我们能不能把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新的祝福我们把它活出来，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与神的话来联合。耶稣说匠人所弃的那个石头竟成为房角，非常的重要，
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其实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的话，每个来到他跟随他的人，其实都想追求永生之道，对不对？耶稣怎么来回应这些追求永生之道的人？他讲了很多类似同样的这些的例子。他说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怎么审判我们？我们领受了就得着了，对不对？我们不领受，神的话就与我们无份。神所讲的道，其实在末后的时候的话，就来说你为什么得不着。今天神不是没给我们机会，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六节，特别讲到凡把我的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自己的荣耀里与天父与圣天使荣耀降临的时候的话，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永生神面前其实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心内如何，神都知道，甚至说神非常知道你的想法。但神他没有强迫我们，他真的很希望我们主动的渴慕进入到与他的连结的里面。耶稣其实都在一直挑战我们，不要做两面人。阿们。真的，当我们在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感动下面的话，有感动我们就一定要有行动。阿们。这才叫做真正的感动。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感不动。阿们。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很心里头岂不是火热吗？但是我们就是离不开这世上的，就是这些的引诱，以致所有我们生命当中也反映到最后，让我们真的后悔的这个不得了。所以耶稣一直在挑战人，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他说：“你们为什么一直称呼我主，我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真的非常的苦口的婆心，正在劝我们回到他荣耀的同在里头。如果我们不大愿意尊荣神，如果我们不建造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这些教训上面的时候，我们生命迟早会落入到匠人所做的那些的选择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世人一样，也都充满了所谓的匠心。神一直都在挑战我们，我们不单单是要遵行耶稣所教导的，我们跟我们这位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常常来教训他们，主教训我们所要遵守的这件事情，对不对？这就是大使命啊！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来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今天什么叫做是主所吩咐的？我们要教导人，到底要教导耶稣吩咐的什么？但他至少从圣经上有很多，对不对？归纳起来其实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的话，绝对不是他们要来，是我们要去到人群当中，我们主动的去分享这个福音大好的一个消息，传福音报喜讯，那些人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要宣教，阿们，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走到福音的禾场里面，我们要感受到耶稣对这世代他所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声。今天弟兄姐妹，神所看的时间跟我们自己所看的时间是不是能够合拍？我们能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除了大使命之外的话，耶稣凡所吩咐我们做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大诫命，对不对？我们要爱神，这是肯定的，其次也相反，就像爱人如己。今天请问你爱自己吗？你怎么爱自己？今天请问你爱人吗？今天你要爱人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但弟兄姐妹，牧师绝对不是劝大家我们有私心，还是专顾自己的事情。我们爱自己是按照神的方式，我们来照看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心。其次相反，我们就要爱人如己。在大诫命这些事情上面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家里头是最好操练爱的地方。阿们。如果我们连家人都不能够爱的话，我们叫爱人如己，其实非常的难。阿们，大家相信吗？啊，我们小家要爱，大家也要爱。阿们。我们在
这家里头小家里头和睦相处，在大家里头才可和睦相处，可以所带来的这个恩高其实是非常大的。阿门。所以第三个方面的话，神不但我们大使命，不但大诫命，更重要，我们在世人面前，我们可展现我们属神的人有一个品性，就是一个合一。阿门。如果大家都不能够合一的话，我们很难在这世上可以传福音。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真的，我们所选择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的话，真的，刚刚一开讲弥赛亚书六章第十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我们要与神来同行。与神同行的话，大家弟兄姐妹，你可以常，你可知道神常常问我们问题的。与神同行的话，神会问你最近怎么样啊？啊，你对这个人的看法怎么样啊？啊，你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怎么样啊？神会问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自省，我们需要常常扪心自问，在建造教会的这个计划里头的话，我们的重点有多少是放在神话语上面？神给灵粮堂，神给我们的一个感动，这里有两根的翅膀，一个神的话，一个是圣灵，圣道与圣灵，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避免的话，你这样子一个翅膀在那边，那一个翅膀动不起来的话，你想想你能够飞得起来吗？你要三展两翅的话，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语，同时你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好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所有这些计划上面的话，我们的重点花多少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自己个人人生的计划，你的家庭的计划，事业的计划，我们有多少看重神的话语？在我事业工作的这个前途上面，事业的方向上面，神的话语到底是在哪里？我们需要常常在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来问。建造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不是我们三分钟热度就可以改变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看重我们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需要花时间沉淀在神的话语里头。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过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话，神的训练，在旧约的时候的话，神那个训练其实是极长的一个过程。摩西有40年的时间，新约稍微短一点，保罗其实在阿拉伯旷野至少也有3年半的那些时间。这些时间在做什么呢？在旷野疲乏，好像没有任何可以服侍这些地方的时候，左冲右撞耳朵，好像没有路的时候，神到底在训练什么？神其实就在训练他们对神的认识。神大概亲近他们的时候会告诉他们，神在亲近，那就是他们在亲近神的时候，神会告诉他们方向，他们需要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我们走天路这段过程，可能我们需要人陪伴，对不对？但其实这段走天路的过程，最不可缺少那个陪伴者，其实就是神自己。阿们。跟主说，你太需要神给你陪伴了。阿们。我们真需要神的陪伴，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当中的话，我们都要问神你到哪里。神非常的有耐心，神希望我们有耐心，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都要问我们的选择里面有没有神。所以再次求神帮助我们，匠人所弃的那个石头已经成为房角头块的石头，求神帮助我们选择让耶稣基督成为生命当中的根基，把我们生命的这一切建造在永不摇动的磐石上面。这样无论风吹雨淋水冲来的时候，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我们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面的。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虽然在这世上我们一定会有各样的苦难，我们会有 trouble， 对不对？苦难的话，我觉得英文的话其实翻译得非常的好，就是 trouble 啊。这不一定是你想象那种大苦啊这些东西哈、啊。你小小你心思念过不去，你很挣扎一些地方，耶稣说你们都会遇见的。但神给我们得胜这些 trouble 的一条道路是什么？他说你们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跟主说你在神里头是有平安的。Amen。 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建造这个工程，需要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根基是如何被建造。 我们根基如何被建造的话，在十八节里面的话，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凡掉在那个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的稀烂。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切事情可能都会被改变。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根基，我们需要常常省察，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到底是选择什么样来建造的。如果不合神心意的话，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有没有那个意愿，愿意让神来对付我们？这边讲到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另外是那石头掉在谁身上的，这边其实就讲到有两件事情是神对付我们的方法。阿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讲到我们建造要像个聪明的工头一样，对不对？哎，我们要像聪明的工头一样，也就要明白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神其实就要对付我们生命当中，他要攻破我们里头的有些的那些的坚固营垒啊。这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到五节，里头是有些坚固的营垒，那些错误的根基，如果要修的话，是要重新打过、重新来过的。以色列人他选择用错误的根基来建造的时候，神就要把他重新一切以前所建造都要拆毁，所以圣殿拆了一次、两次、三次。今天你看怎么样？人手所建造，在神面前终究是存不到永远。神要我们得着新的恩膏之前的话，他先要破碎我们旧有的这样一个器皿。请问？愿不愿被神来对付？这里的攻破有两种，第一个掉在石头上，那是你碰到神。当你碰到神的时候的话，我们里头所有的这些很坚固的这些的认知，可能都要被破碎。就约有一个人，以利亚。以利亚在他的服事里面，他心智不可谓不刚强，对不对？是非常刚强的。从他成长的环境你就知道了，从旷野出来，然后这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饮，讲个蝗虫饮的笑话。我们这次到宝鸡去，那些孩子非常喜欢 Annie Joseph 的 Harold， 人家送他自己的宝贝，他们自己的宝贝是啥？被他砸过的昆虫。哎，他们做成那种就像那蚕豆一样，一小包一小包的。哦，哎呀，这个东西那个，我明天送你一个宝贝，哇！然后明天一来的时候，一拿出来，然后这个我们两个小家伙，哎，那个哈瑞的话都是这边长大，看那个小包装就像那蚕豆一样，以为是蚕豆，然后那些小孩子也没告诉他是啥，然后说你吃一下，尝一下，这很好吃的，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然后拿出一小颗来。那大家很相信嘛，这个嘣，然后一咬的话，里头啥都没有，就那种空空的那种感觉哈。然后我的女儿就说：“这是啥？这是蝗虫。”他说：“施洗约翰吃的，那是牧师的孩子送他的。他也知道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吃的蝗虫啊。”我们两个孩子差点没有呼。然后一个孩子送他一包。然后他手头上至少有三包，不是开了一包吗？开了一包的话拿回来，爸爸请你吃宝贝。啊，我以前我吃过，在安徽我的服饰的时候的话，是他们现炸的，现炸的。他说这种非常有营养，从树上刚刚抓下来，非常有营养。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宣教的人啊，就是说你真的要入乡要数一数。对不对？人家把最好的东西招待你的时候的话，你再怎么你都要吃，对不对？哎呀，所以我那时候的话，上课上到一半，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因为是我招待你，这是我们当中最好的现炸的啊。我看到一只只的，就是那个像炸马一样小炸马一样在浮在上面的时候，我心里头真毛啊，真毛啊！哇，但是吃了第一口之后，还蛮香的啊，有第一只就有第二只啊，还不错不错啊，就反正主要是。不去想这个事情啊，然后就边吃边跟他们聊天了，不知不觉就吃了几只，哎呀，这样子也就过了。所以当孩子说：“哎，我说这不是蝗虫吗？”哎呀，那我孩子说：“对呀，这个爸爸不能 吃这种东西啊？我说，哎，人家施洗员真吃这个东西。
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很不喜欢。
施洗员这个亲自强奸到这个地步，他就是用这些东西作为他的这个口粮。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很相信自己服侍神的心智，对不对？即使在亚哈的这个年代里头的话，所有人都在拜假神，所有人都在拜偶像，所有人都在做这些离弃神的事情。他说这个世代就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为神是这么专心的。神好像也很啊，就平常也没什么特别的启示说还有什么样的，神好像也很同意他自己的这种看法啊。所以那个在加密山上这些事情出来之后的话，哎呀，真的他就成功了，对不对？所以他心智的哇，就觉得我这些年在神面前守，终于我等到那一天了。没想到也许别再一句话过来，哇，他呼了一下就转头就跑了，转头不跑，然后就在神面前开始来求死。今天弟兄姐妹们，以利亚这个经历是啥呢？他自己撞到了神，对不对？他到神的山，他来跟神求问啊，神呐、啊，这以色列就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对你这么专心的，你怎么能够容许我还经历那个失败？我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怎么还有一些别？今世都在知道，他说明天就要我的命。我好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没想到问题更复杂。所以这时候他开始埋怨神。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说神啊，对不对？我们开始在跟神生气，对不对？我们开始在跟神较劲，对吧？我做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就是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自己所想要的那些东西。所以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碰到神的时候的话，今天不是神破碎我，今天是神破碎我。跟主的说，你碰到神的时候，神不会碎掉。我们碰到神的时候，是我们碎掉。阿门。所以，当以利亚他碰到神的时候，神在旋风，旋风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事情都安静下来之后的话，给他有一些温小的声音，而且神在改变他的看法。神改变他什么看法？你以前不是觉得你只有一个人吗？神说：“我还有7000吗？”意思的话，你平常看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属神的，对不对？但神说，神在这些人当中，神说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特质是我悦纳的。神看到了，请问你看到了？问问主耶稣说，神看到了，请问你看到了？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起初的这个感动里头。真的，你看你的家人怎么看怎么不对，你看你的工作怎么看怎么厌倦，回到我们起初的爱。在我们家人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些年神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幼年所娶的妻到如今仍然使我常常满足。阿们。对不对？我一想到师父我就心满意足，我觉得心里畅快，我就觉得的话真的是巨大的一个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请问我们想到我们的配偶的时候，你愿意去看吗？你觉得他们仍然是宝贝吗？你怎么看待这些年神放在你生命当中这些的恩典？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工作也是一样，每次进入到工作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常常怀着感恩的心进去。每次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常常很感恩，我还有机会去服侍。真的，每一次服侍，每一次分享神的话语，其实都是恩典，不是因为我自找的，也不是因为我自己能够愿意的。每一次的那个机会，都是因为神怜悯才有的。阿门。否则的话，我们是啥呢？怎么有机会可以来服侍这些？所以，当你碰到神的时候，是当我们自己觉得有理的时候，神要破碎我们里头的那个你。当我们里头我们觉得情感泛滥的时候的话，我们觉得神你不应该这样子的时候，神正在破碎我们里头所自以为的那个情感。求神再次帮助我们。
修成再次帮助你，理性很好，感性也很好，但神既在理性当中，神也超越理性，神既在感性当中，神更加超越你的感性。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想碰到神吗？你想让神破碎吗？你想让神破功吗？我相信神永远不会破碎，神永远不会破功，破碎破功永远受难。好呢，这是吊在那石头上的。哪一天我们遇见神了，哪一天我们就有福了。第二个方面的话，真的，我们有些时候不单单是我们去碰到神，有些时候是神特地要碰到你的。阿们。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硬着景象。在圣经的历史当中的话，也有一些人是被神碰到的。同样的话，像以利亚一样啊，他觉得自己同样的另外一个人，使徒保罗的话，他觉得自己所认识的已经是完全的，对不对？这些年在加玛利的手下所受教的，这些年在犹大公会里头他所行的建议，已经足够让他成为后起之秀，明日之星了。所以这在犹太人当中的话，30岁进入公会，哇，这是年轻人当中的年轻人，这非常就是棒的一个。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也竭尽全力，他不是躺在功劳簿上哎。今天当神遇到保罗的时候的话，他绝对不是在公会里头的话，就在那边开开会啊，说说说话而已。他仍然努力竭力起来在服侍。今天神从来没说他服侍错，今天神只是说你对我的认识需要突破，阿门。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当他努力的去服侍的时候，要把基督徒在这逼带下到监狱里头的时候，神在大马色的路上，神碰到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粉碎。今天地方怎么样？我们生命的旅程里头，如果我们前面10年哈，你在教会里头还在混啊混啊混啊，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求神在这里面。你要嘛自己去碰到神，你要嘛让神来碰到你。阿们，不要再让我们的光阴白白的就从我们生命当中过去。保罗他碰到了神之后的话，他整个信仰的体系被重新来整个调整。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的吗？今天弟兄姐妹，不好意思，我觉得在教会里很多时候的话，牧师哈，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话，其实都在，如果哈，我们牧师圈里的来说哈，其实哈，为什么大家常常在换教会？你大概2年哈，就换一个教会，2年换一个教会。当然跟教会的体制有关，因为有些教会就要评估啊，评估哈，啊，2年评估一次，那就换一个。如果常常换的时候的话，牧师哈，2年换一个教会，他根本不需要准备讲道的，同意吧？哎呀，不需要准备讲道，对，到一个新的地方，2年讲一圈。完了再换一圈，那2年再讲一圈，到退休的时候越讲越好，越讲越好，2年的道路。请问神新的启示在哪里？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带小组，我们带查经，我们带读经学，这个是极大的一个挑战。你在里面，我们很容易就把原来的那东西，我们就拿来照搬，其实很容易的。我们的服侍也在真的经验在服侍，对不对？到哪一天的话，就是做一天和尚，在那边说什么样的季节，我们讲什么样的道。父亲节讲讲父亲节的道，母亲节讲讲母亲节的道。今天变成什么呢？我们的服侍变成是有听。今天变成什么呢？在神的家里头的话，最怕其实就是就这样。你对神还有期待吗？今天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自己去遇见神，就是一定要让神来遇见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这些坚固的营垒，是需要遇见神的时候才可以被破碎的，里头新的这个感动才可以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断不停止在神面前的呼求与渴慕。我在活人之地一定要见到耶和华的恩惠与荣耀。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进入到要下一个10年的开始，请问 你对神还有期待吗？还是我就这样子？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每天我们都在做什么？每个礼拜都在做什么事情？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主啊，让我遇见你，让你来遇见我。总之，我希望更多的人认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跟我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在未来这个十年当中的话，对神有着更大的期待。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神祝福，同时神时候到的时候，他会找上我们。虽然这个破碎的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值得。阿们。以利亚遇见神之后的话，他的事工从他一个人开始延伸到一个团队。神让他拣选的以利沙，同时也建立了先知的团队。当保罗他遇见神之后的话，从一个人在那边为神热心，他可以有一个宣教的团队跟他在一起，产生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影响。今天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喜欢的教义，我们在对神的认识的方面，也许也自己有很独到的一些的见解，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自己的这样的认知上面。就像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的话，彼得当他看到耶稣在荣耀当中彰显，看到摩西跟以利亚的话在这当中跟耶稣谈论出离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哇，主啊，那太好了，就在这里吧，我们就搭三座棚，对不对？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你，我们就一直停留在这里。这是彼得的见解，但容许耶稣的话进入到他的心里头。神说你们不见一人，自己也说神说你们不单单是在山上领受，更加要进入到山下的服事。我们人，我们以为我们对神有很深的认识，有很深的经历，但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一无所知。所以这些年我跟师母们非常就是说感恩神的话语，真的。我们在信主，刚刚我们以前在灵性的团队刚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我觉得有几节很关键的经文到如今都一直在影响。其中一节在更多后，在前书第二章第十五，他跟他讲到的一件事情，他讲到的话就是说，若就是说，那个人的话，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知道很多，对不对？我们年轻人当时啊，我们也觉得自己知道很多，但是神的话也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仍然是一无所知。但若有人爱神，那人是神所知道。请问你要人知道吗？还是要神知道？我觉得那些经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文。第二经文是我们以前尼西米的环训，听不到后书，听不到前书四章十二节，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今天我为什么我常常觉得，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第二点呢，阿门。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吗？大家都不觉得我是年轻。我一直觉得自己。所以我一直用这句话，我一直都在提醒，在鞭策自己，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阿门。今天神的话需要在你生命当中要有那个位置，而且那个位置要越来越重要。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如今成为房角。神的选择是人曾经你丢弃的，但我们既然看耶稣基督为宝贵，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勇敢地选择耶稣基督，成为人生各样事情，我生命的根基，我家庭的根基，我事业的根基，我服事的根基。所以当我们在这根基之上建立那接下来神要给我们的新的季节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自己所建造的存留在里面。聪明的工头能够用好根基、好材料前来建造。今天神既然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季节里头， 重新再次来思想，我们建造的根基是啥，我们建造的材料又是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遇见神之后，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个有福的人。阿们，神一定会遇见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大家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奉献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神你在万人当中的遇见了我们，你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圣洁公义的生命，你来拥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可以成为那新造的。很多旧事也许让我们抬不起头来，也许会让我们灰心，也许会让我们伤感，但全能神慈爱主，让我有机会更深的起来来认识你，让我们经历你那笑脸的帮助，让我经历你那力量的拯救，让你成为生命的山寨与高台。主耶稣，愿你来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让我头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头可以再一次抬起来，让我的头专心的注目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你要成为一生的帮助，你要让我经历了一生的人生。现在弟兄姐妹们站立，好吧，我们再次